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欢迎来到空中崇拜，跟着线上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我是芳华。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能够尊重持守圣日的弟兄姐妹有福了，神必赐福于你。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两种忧愁，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7章10节。哥林多前书7章10节，以下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今天的主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如果您需要主日程序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在前一周向芳华索取，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的良友官网下载。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用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请起立。恭送使徒信心，确认我们的信仰， 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子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赞美第十四首《三一来临》。恳求圣父来临。慈悲的天父，亲爱的救主，亲爱的圣灵宝惠师，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你自己按着你自己丰盛的慈爱，恩召了我们众人得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你的圣座前，来敬拜你，来朝见你，来等候你。主，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能够在你的圣座前来敬拜你。求亲爱的主与我们同在，求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教我们用你当得的荣耀赞美来敬拜你。愿主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只要信他，赞美122首。 慈爱的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以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以来仰望你，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是何等蒙福，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得以常常的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恩福，让我们不靠自己，乃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也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也因着你耶稣基督的圣名，使我们享受圣灵宝会师带领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与神更亲密。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众人更多的愿意来信靠你，愿意相信你，愿意在各样的事上认定你，好叫你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显现，更多的彰显你的荣耀，好叫你使用你的众儿女，你的教会来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恳求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恩待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能够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地方。愿主你更多的保守我们在上执政掌权者，让他们懂得更多的来依靠你，让他们懂得存谦卑的心来跟随你，让他们懂得行公义好怜悯来施行你所喜悦的事。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你使用你的仆人康牧师，借着他所分享的来帮助你自己的众儿女，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更多的跟随你，也更多的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一起要来读神的话，《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一起读两遍，七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第一遍，请。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第二遍，请。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康乃昌牧师。康牧师的正道的题目是两种忧愁，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所有的情绪，包括各样的喜怒哀乐，甚至嫉妒愤怒，原来都是神按着自己形象造的，所以都是好的。当堕落了以后，所有的情绪包括喜乐平安都有罪恶的成分。像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坏蛋哈曼，在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九节讲到说，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他是得意忘形的喜乐，得意忘形的嚣张。有信心就是对神的善良有把握，有信心就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包括情绪的掌控上，能够讨主的喜悦。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保罗勉励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当然是靠着主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生活中的对付，包括对自己的没有信心的忧愁能够对付，能够除去。忧愁和所有的情绪一样，必须是圣洁的， 必须是对神有信心的，不仅自己要除去这个忧愁，不仅是要接受教会给我们的帮助除去心中的忧愁，我们也要帮助忧愁中的肢体，像提多那样。提多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所差遣来的。这个丧气啊，蛮有意思的，丧就是死，气就是精神啊，丧气就是精神死掉了，蛮特别的一个说法啊。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各样的工作，包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包括总是会想到这个弥赛亚的一开始的男高音所唱的，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Comfort ye, 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也能够安慰那些需要被安慰的人。提多来安慰我们，神曾经安慰摩西，曾经安慰以利亚，神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安慰我们每个人，不仅是安慰，也激励我们，也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在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有信心的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没有信心的忧愁叫人死。各位，我们生活里面因着对主的爱的认识，对主大能的认识，我们心中就有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表明自己是圣洁的。保罗说我们会产生各种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都表明我们自己是洁净的。好，我们最好用例子，用圣经上的例子来了解这一切的情绪，特别是忧愁，如何是能够是一个有盼望的、有信心的。在亚伯拉罕的家里，这个家庭太单调了一点，亚伯拉罕和他太太，然后本来连小孩都没有的，后来撒拉有一个婢女，就是夏甲，那么撒拉把这个夏甲给了他先生，就真的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以斯玛利。再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么撒拉自己也怀孕了，也生了孩子。当神第一次确实的跟亚伯拉罕讲，不是只是说你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使万民得福，这很早就讲过，而是很具体的讲，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就会怀孕了。撒拉那个时候是89岁，亚伯拉罕是99岁，圣经上说他们两个人的生育都已经停止了，那么不可能生了，两个人有任何一个人没有生育的能力就不能生，何况两个人都没有生育的能力。在创世纪17章里面讲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说撒拉会怀孕，圣经上就讲到亚伯拉罕的第一笑，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亚伯拉罕就喜笑，其实这几个笑原文都是笑，我们中文有的笑把它翻成比较恶劣的，有的笑比较是好一点的，其实都就是笑。亚伯拉罕就听了，就听上帝的应许就笑了，他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说100岁的人、90岁的人哪里能够得孩子呢？然后为了给上帝一个台阶下，就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我已经有一个了，但是撒拉是不可能生了，苦笑一下。那么这是创世纪17章，神对亚伯拉罕具体的讲，明年你的太太会生孩子，他苦笑了。但是亚伯拉罕继续跟上帝谈话谈话谈话，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了，跟神讲话信心会越来越坚定，那么以至于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的表现。 神跟亚伯拉罕在那天说你的妻子明年会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神说我要保证我的应许是很被尊重的，所以这一次的应许跟以前的不太一样。这次应许我是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我们有立约的仪式，也就是你全家包括你在内男丁都要受割礼，表示我跟你立约了。创世纪十七章里面讲说就在那一天，这个应许最起码等了25年才开始实现。神叫亚伯拉罕最少等了25年，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在创世纪18章，神又再一次来到亚伯拉罕家里面，这一次是对撒拉讲，你会怀孕。撒拉没有在现场，撒拉在另外一个帐篷里偷听，撒拉就笑了。我们中文和合本说暗笑，其实就是笑，他就笑了。然后耶和华就说撒拉你为什么笑，撒拉也就很天真的说我没有笑，就是好像躲猫猫说我在树上你可找不到我，撒拉就笑了，不可能。这两个人的笑都有点无奈，但是也都多少有点信心。到创世纪21章的时候，撒拉真的生了。哇，当然我也觉得这是勇气的一个考验。各位在座姐妹，如果你90岁，神说你会怀孕生子，我们大概也承受不了。撒拉怀孕了，生子了，好高兴。创世纪21章第6节，撒拉生了以撒以后说：“神使我喜笑。”以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笑，他带来欢笑。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团契，不管什么名字，都有一个复名，就是以撒。来这里我们有的好笑的啊，他笑，他很高兴。在以撒断奶的宴席上应该是非常欢喜快乐的，非常欢喜快乐，却产生了一个悲剧。在创世纪21章第9节里面讲，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太容易达意啊。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在宴席上撒拉看到以实玛利笑，撒拉就突然警觉到以实玛利对他的威胁，就把亚伯拉罕叫来说你把以实玛利和他妈妈都赶走。我不知道以实玛利做了什么。圣经上讲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把他照原文来讲就是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笑。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哥哥在这个宴席上笑一笑嘛，也许是在逗小孩逗小 baby， 总之就笑一笑。但是千古以来很多犹太教的和基督徒的解经家都要说以实玛利是在很怀着恶意的对他这个小弟弟笑，甚至说拿箭要射他的小弟弟。经文完全没有这样的根据。我觉得撒拉就是一个不安全感甚至是自私，就说你要把他赶出去，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11节，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就很忧愁。创世纪21章和创世纪22章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可以说从人来看都有悲剧的成分。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差一点失去他的儿子以撒。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的确失去了他的长子以实玛利。那么连用的字都有相同的地方啊，在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22章也有这句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各位我们再想一下，那个断奶的宴席上面大家吃喝啊，逗逗 baby 啊，很可爱啊， 突然莎拉想到这个 baby 会被他哥哥威胁，必须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走，他就跟亚伯拉罕讲了。亚伯拉罕听了就很忧愁，他当然不会想把他赶出去。各位，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有一段时间是独生子。以实玛利对他也有过很大的安慰过，现在要把他赶出去了，再把夏甲也赶出去了，那一个晚上亚伯拉罕的情绪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忧愁，很忧愁，但又不能不听。上帝也跟他讲，你要听，我会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以实玛利是一个错误，不应该有这个孩子的，但是有了，神也保守，神也恩待，甚至圣经讲神也祝福，甚至以实玛利这个字也是很属灵的。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以实玛利是神听见的意思。现在以阿中间的战争仇恨好像没有休止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恩典和慈爱临到每一个人，求主福音的恩典和慈爱让每个人能够过平安的日子。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要怎么解决，我甚至祷告都要用含糊一点的字眼，主求你赐下和平，和平的君求你赐下和平。我不能多讲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是引起这么多的情绪。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不过我们想到在当时的那个情绪是更复杂的，亚伯拉罕很忧愁，然后神说你不必忧愁，照你太太的话去做吧。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现在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要休掉他的妻子，你想那个赡养费要给多少？你想亚伯拉罕这个晚上要准备多少匹骆驼，多少辆车子，吃的玩的金银细软等等。亚伯拉罕给夏甲的赡养费是几个饼和一皮带水，是不是亚伯拉罕太糊涂了？是不是亚伯拉罕太伤心了，以至于他乱了方寸？他没有想到他们是住在沙漠附近，夏甲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给了他几个饼一皮带水。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觉得说亚伯拉罕的方寸乱了，我们想夏甲的心情感觉又是什么呢？夏甲非常非常意外，一个断奶的宴席上居然他碰到这么艰难的事情，然后他的主人是这么把他赶出去，他把水和饼搭在他肩上，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夏甲曾经逃离过亚伯拉罕的家，但是那个时候他还年轻，他有地方可以去。现在他埃及的家人恐怕都已经过世了，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于是他有一个情绪又出来了，慌乱。我怎么知道他慌乱？他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各位，你可以想象在沙漠里走迷了路，那是很绝望的。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他绝望了，也是一种情绪。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圣经上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哎，很奇怪，应该是听见妈妈的哭声，怎么讲听见童子的声音？因为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是当时给 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实玛利的就是原因，神听到妈妈，神听到童子，神安慰我们。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又是一个情绪，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慌乱，你不要绝望，你不要觉得意外，你不要觉得忧愁，你可以有这些情绪，信靠你的主，让你的情绪，让你的感情都被信心来调和。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井，他就得了安慰，他就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很多牧师都讲过这篇道，很多牧师都讲过一篇道，题目是为什么刚才没有看见。那口水井就在那个地方，刚才为什么没有看见？因为刚才夏甲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心中充满了绝望。各位，你看不到上帝为你的预备，当你眼睛没有信心的时候，神让他的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负面的，譬如说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禁果，眼睛就明亮了，就看到自己的赤裸。譬如说巴兰满眼看到的都是钱，以至于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在前面挡住他的路，他都没有看见。驴子都看见了，驴子都不走了，巴兰还没看见。后来圣经上讲，神使巴兰的眼睛明亮，他就看到，哦哟，大祸临头了。也有好的，以马忤寺的路上，耶稣跟两个门徒一起走，谈话。后来他们到了房间里面，耶稣拿起饼来，最少有那个拨饼的动作的时候，两个门徒就眼睛明亮了，认出那是耶稣。求圣灵帮助我们，有好的眼睛明亮，有属灵的眼睛明亮，有使人得安慰的圣灵的工作的眼睛明亮。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神是保佑他的，神保佑他。以实玛利的确是一个错误，但是已经发生了，分开更好。亚伯拉罕有信心听了神的话，其实让这两个族分开的居住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忧愁的频频出现的场合是耶稣接近死亡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后来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耶稣又重复了这个祷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各位，耶稣可以做这个祷告，因为神没有义务要救我们，天使堕落了，神也没有救，神大可把我们通通消灭，他要重新造一个族类来荣耀他，是可以的。但是耶稣的祷告不是只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耶稣的祷告是按着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哦，我们的救恩差一点失去了。耶稣说，我说什么才好，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就甚忧愁，一个一个说，是我吗？是我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也非常频繁地用了这个忧愁这个字，提醒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耶稣赐的平安跟世人赐的平安有什么不一样？耶稣赐的平安是不会被夺走的，耶稣赐的平安是不会失去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是他们忧愁，他们还是忧愁软弱，耶稣把他们会碰到的事情讲了，他们就满心忧愁。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弟兄姐妹，我们是会忧愁，环境的不利，环境的变化不好，我们会忧愁。但是耶稣应许我们，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变变变变变变变，我要变，我要唱啊！我们变忧愁变为欢乐，长脸变成圆，我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耶稣用了一个例子，我们弟兄应该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没有生产过，姐妹恐怕也不知道，因为你当局者迷，你没有那个感觉。但是我没有生产过，康师母生产的时候我是在旁边，哦，看得很清楚，她是高龄产妇，所以很难生。从晚上9点钟开始阵痛，到第二天下午5点钟才生出来。那个在最后他们差不多要剖腹的时候，那么康师母再试一次，那个护士很胖哦，就坐在康师母肚子上用力一压，很痛啊，我看到了，他又痛又累。但是当 baby 生下来的时候，他说给我抱一抱，哇，他就笑了，他就忘记一切的疼痛，他说他还要再生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就喜乐了。耶稣会再见我们，我们就喜乐。这当然最喜乐的是主的再来，但是耶稣在世上复活以后见过门徒几次，其中一次就是他们很喜乐的经验。那一次就是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餐，早餐我们都熟悉，最后的晚餐我们都熟悉，圣餐。耶稣很多事情是跟饭局有关的，第一个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个是唯一四福音都记载的神迹，第二个是玛利亚为耶稣抹香膏的那个宴席，耶稣说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啊，这是什么事？为什么要纪念这个事情？因为福音是显出神对我们的爱，这个女人所做的是显出我们对神的爱。愿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能够产生我们对上帝的爱，福音传到任何地方我们都要说神是爱，神爱世人。福音传到任何一地方我们也都要强调，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你们拿了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复活以后为门徒预备的那个早餐，是他用153条鱼给7个门徒吃饱的早餐。5饼2鱼喂饱了5000人，153条鱼喂饱了7个门徒。你们来吃早饭，你们拿着吃，这个早餐显出3个爱来。第一个，显出耶稣对门徒的爱；第二个，显出耶稣对所有基督徒的爱，因为他吩咐他的门徒，你牧养我的羊。所有的基督徒都因为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得到了上帝的爱。 这个早餐显出耶稣对门徒的爱，耶稣对所有基督徒的爱。第三个，显出耶稣对彼得的爱。耶稣没有对彼得说：“彼得，你知道我爱你吗？你知道我饶恕你吗？你知道我为你舍命吗？”耶稣没有讲这些，耶稣讲三次问：“你爱我吗？”这里面当然很多人都说有很微言大义啊，包括提醒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可能都有啊。但是我觉得很多女性很容易了解耶稣问彼得三次问：“你爱我吗？”因为女生都很喜欢对自己的丈夫或男朋友说：“你爱我吗？”哎，不是讲过好多次了吗？他喜欢听嘛。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他恐怕是想到过去很多的事情，他是不是想到自己对上帝不忠实的事情，不认主？我们也讲过，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未必纯粹是害怕，我觉得彼得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实话，他发誓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的确不认识他。各位，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在带领我们，我们不认识，这不是我的神，这不是我跟随的，我跟随的耶稣是平静风和海的大风大浪，他说止住吧，风浪就止住了，这是我跟随的神。我跟随的神叫死人复活的，我跟随的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我跟随的主不是一个被人打、被人吐吐沫、被人消遣的一个可怜人。我真的不认识他。各位，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对主耶稣的带领、上帝的带领，你觉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你吗？我不认识夫人，我不认识他。未必纯粹是胆怯，可能彼得真的有很大的失望，我不认识。各位，不要说彼得了，有一个人耶稣说凡是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大过他，就是施洗约翰，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感动，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当他在监狱里很久，耶稣没有行动，耶稣没有拯救他，他是为耶稣摆上的。他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很伤心的一句话：“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约翰很灰心问这句话，耶稣听了恐怕也很灰心，或者说很难过。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们在婚姻，在很多事上都有过类似的灰心和失望。我嫁的真的是当年我爱的那一位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不是我变成这个样子，是原来你没有看透我。我们有看错，有看走眼的。我们有没有时候会怀疑，会奇怪，真的是你吗？是你吗？你为什么叫我经历这些？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求主让圣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碰到各样事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定，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深信主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灰心失望忧愁的时候，我们的主虽然一再已经警告过我们，他到耶路撒冷会受到各样的羞辱，他到耶路撒冷会受到各样的辱骂，甚至最后被钉死。彼得说，哦，这个事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你来是带我们得胜的。各位，大卫去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大卫先说，哎，我会战败了，会被他打死了，然后你们也都会逃掉，不过我会再复活了。我们不会讲这个话，我们不能够，我们所信靠的不能失败的。我们灰心了，因为他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了。当他复活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以马忤路上，两个门徒，圣经上说他们面带愁容，他们面带愁容。哎呀，我们的指望是他，结果他死掉了，不过有人说他复活了。耶稣责备他们，愚昧的人，你们心信的太迟了。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忧愁，世界上太多叫我们忧愁的事，但是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我们坚定。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爱耶稣，我们爱耶稣是真的。我们爱他的羊吗？哦，不行，爱耶稣可以，爱他的羊不可以。我们如果爱主，我们就爱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有大喜乐。彼得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经验使他说出这句话，彼得前书1:6，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忧愁不能避免，但是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克服。我们一定要像提多一样彼此扶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感谢主，各位，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只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全体一起受苦。圣灵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离那个地位还很远，但是我们也开始，圣灵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大有喜乐。如今暂时忧愁，但是我们的喜乐一定不会停止的。愿神赐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不仅是叫我们没有那种绝望的忧愁，叫我们也没有那得意忘形的喜乐。主，让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感情被你引导的非常的好，被你带领的非常的好，因为情绪感情也是你赐给我们的。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世上有那么多的喜乐，也有很多的忧愁，忧愁难过的眼泪在经过你的恩典以后，常常更显得宝贵。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在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的家里生活当中掌权做主，使我们得胜，胜了又胜，得胜不狂妄，失败不绝望，都靠着主显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唱三一来临，并预备我们的奉献献在主的面前。假如你还没有信主，或是你还不懂得奉献的原理，就让这个奉献带过去。我们请执事收奉献，我们唱三一来临。 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灵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听你自己的话，明白你的话，也知道你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是这样的安慰我们，借着各样的情况都要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康牧师教导我们的话，愿我们更多的按着你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让我们得以的归向神，得以更认识神，得以得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的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心意而行。谢谢主，也教我们怎样的用感谢的心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才干，献上我们的时间在你的面前。愿主你悦纳，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恩典中，让我们更多的靠着主的恩典来见证你自己宝贵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三一颂。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被传扬，被聆听，被接受，被颂赞。
阿们，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